这个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呢，是记载在这个罗马书的第十一章1-10节的经文。那我好不好请弟兄姐妹一同起立，我们来诵读神自己的话。好，我们一起来。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便免族支派的。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是怎么说的？他在神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寻索我的命。神的话是怎么样说的呢？他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这是怎么样呢？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着，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其余的就成了顽梗不化。如经上所记，神给他们迷昏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大卫也说，愿他们的筵席变成网罗，变为基建，变为绊脚石，做他们的报应。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腰。好，可以，感谢主，我们请坐。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差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替我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为了我们就把我们脱离死亡，他也把死亡废去了，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着你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你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再次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今天是主日，是基督耶稣得胜的日子，我们在你的殿堂来敬拜你，求主赐下你的恩膏和祝福，你的圣灵充满你的会堂，进入到我们的里面，好让你的话语进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让我们得着从你那里来的训诲、鼓励和安慰。求主用你的话来摸到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心思和意念，因为你是全然圣洁的主，让我们在敬拜当中我们遇见你的荣光，让这个敬拜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感谢主啊！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罗马书的经文呢，已经到了这个11章1-10节的经文。那我们先用一点点时间呢，回顾上一段经文的内容。这个声音是不是轻了一点，还是怎样？那作为今天的一个背景，那我们上一段经文呢当中的这个保罗告诉我们，神在这个旧约借着先知和传道的呢来传这个好消息。那么传道这个词呢，在原文当中它不是一个轻声细语的意思，而是大声来宣告的意思。那大声喊着宣告着，是发自内心的这样一个呼喊，是里面没有任何胆怯的，也没有任何害怕的，是自然而然发出的这样一个宣告。就像保罗自己说的我不以福音为耻的。但是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个几乎所有的先知都是非常失败的，因为神差遣那么多先知去这个传道，但是呢没有一个先知能够把以色列人当时堕落的一个光景呢能够翻转过来的这个那我们看到这个他在16节的时候经文也是这样说，他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所以在神的眼中，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是这个顶嘴悖逆的百姓那么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这个神呢整天伸手来呼召呼召他们。那么这个手是指的是什么呢？这个手非常清楚的就是指的是我们，我们不是神的手吗那么加上前面他说这个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那一个是手，一个是脚，就是我们全人都是为此摆上的代表我们全人的一个行为。 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呢，我们每天所行的都应该是与福音有关联的。那保罗在这里的经文呢，这个是在这里讲啊，这个神的一个福音的一个信息呢，他是从古至今呢是没有停止过呼召人向归向他的。那么这个是啊，这个呼召呢是超越时空的。那么这里的经文讲到这里呢，这个如果是你是坐在保罗面前，是听保罗这个话的这个听众呢，那你一定呢会提出一个问题来。那既然是神的呼召是向人来要人归向他，那么以色列人为什么不信耶稣呢？啊，难道神弃绝了他们了吗？那我们都知道，这个保罗在这个写罗马书的时候呢，他这个逻辑性呢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强的。那保罗在常常在讲完他的一个论点以后，一个真理以后呢，那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个有事人呢是会站在他的面前，站在他的一个面前啊，持一个反对的立场来和他辩论的。那所以说呢，这个我们今天是要借着刚刚读过的经文呢，啊，这个我们要分享以下这个几点关于渔民的信息。这个渔民的信息呢，这个概念呢，在这个十一章的第四节当中，经文告诉我们，他是讲得非常清楚，是神为自己留下的。那所以说我们从这个神为自己留下这个渔民这个角度呢来分享四方面的这个渔民的信息。那第一个呢是渔民呢是显明神的信实的。第二个呢是渔民呢显明神的托付的。那么第三个呢渔民呢显明神的恩典的。那第四个呢是渔民呢是显明神的公义的。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点。这个，那后面同工是不是可以帮忙？哦 ，OK， 好。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点啊，渔民显明神的信实。那我们来看这个十一章的第一节，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那保罗在这里面这个非常明确的说，他把这个挑战这个放在面前是以后呢，他说断乎没有啊。那么这是非常强烈的一个否定。保罗这个在前面的经文当中，他是也是用这个强烈的否定来否定的。那么接着保罗他就是用自己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他的观点，因为他说我也是以色列人呐，啊，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属便雅明支派的。那么这是保罗啊，他在用自己啊这个为他的观点来做见证，那证明神没有弃绝以色列人。若是神真的弃绝他的百姓的话，保罗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基督的一个使徒了。那在这里面呢，保罗这次讲了他的身份呢有三重身份。那第一呢，他是以色列人，是表明他肉身呢是属于神所拣选的这个人啊民族。那么第二呢，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那么说明保罗在这个神的一个赐福应许之列里面的。那么第三呢，他属便雅明支派的。那么这个支派我们要知道，这个虽然是非常小，但是呢在历史上呢是常常蒙神保守的这样一个支派的。在以色列的这个十二个支派当中呢，那这个便雅明呢是最小的啊，是他也是这个以色列十二个儿子当中最小的一个。那么后来在这个四世纪二十章的时候呢啊，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整个支派呢几乎被毁灭，只剩下600个男子。那么这使得这个便雅明支派呢是成为以色列当中呢是这个为数最少的支派。那虽然是好像是濒临这个灭绝，但是神却感动其他的支派呢那施怜悯，使得这个支派呢得以延续。那我们也知道，这个以色列当中这个第一位王扫罗王就是便雅明支派的人。那保罗在这里面他举自己的一个例子，是强调神的呼召呢是从来没有停止过的，神的应许他仍然是在那里的。那即便是大多数以色列人拒绝耶稣基督，但是神仍然为自己呢是存留余民的。那今天我们也是信耶稣基督的，被算为是亚伯拉罕的一个属灵的子孙的，啊，是为了得着神的一个恩典和应许的。我们也是神所自己存留的余民啊，我们今天这些基督徒也是神所存留的。 那保罗在这里面讲到渔民的概念呢，他并不是在讲一个新约当中好像是一个新的一个概念，他不是的。那么这个概念是在这个旧约当中也出现过的。那今天我们在刚刚这个读过的这个经文当中呢，这个就是读到过的。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招留余种的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那余种的概念，它就是渔民了，渔民的意思。那保罗在这里又用这个旧约的这个圣经当中这个以利亚作为一个例子，那在这里做了一个说明。那么我们看第二节，神并没有这个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你们这个岂不晓得这个经上论到这个以利亚是怎么说的吗？他在神面前是怎么样控告以色列人的？那先知这个以利亚这个背景呢？这个是当时以色列这个国王这个叫亚哈王和这个耶洗别王后这个在掌管之下的这样一个国度，在属灵的光景呢是非常非常的黑暗的。那么亚哈王是怎么样一个人呢？亚哈王呢是一个软弱却又贪恋这个偶像的这样一个君王。那耶洗别呢是这个西顿的一个公主那么他将这个迦南这个宗教当中的一个偶像巴利这个正式带入这个以色列人，那么使使成为这个以色列的国家的一个宗教。那么神对这个亚哈王和这个耶洗别的王后的评价是什么呢？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那么这对夫妻所在神面前所行的，就是神是这样看他们的，他们是所行的是看为恶的事情。那么以色列全国的百姓呢，被引导去敬拜这个巴利，还有这个亚瑟拉，这去献祭，还有这个淫乱的这偶像的仪式等等，这遍布这个以色列国中。那么耶和华当时的这个祭坛呢，被拆毁了那么真正的敬拜呢，几乎是被摧毁的。那么耶洗别呢，他也是大肆屠杀这个耶和华的一个先知的，那逼迫所有忠心的人呢，这个逼迫他们这个是追杀他们。那么神的话语呢，在当时是被弃绝的，假先知呢被抬举起来了。我们这个熟悉那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多达450名这个巴利的先知还有这个400名这个亚瑟拉的先知，公开在这个宫廷和百姓之间的活动了。那属灵的光景呢，是全面的这个倾倒的。那好像这个是黑暗压倒了光明了。那以利亚呢，这个虽然是在这个加密山上是大有能力，那呼求神这个从天上降下火来，那使百姓呢一度呢他这是欢呼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了。但是呢，这一时的悔改并没有真正改变以色列人属灵的一个走向。那么这个先知这个以利亚时代呢就是这样一个非常黑暗的一个年代。但是呢，神仍然拣选这个先知以利亚还有后面这个7000人为神的渔民的。那么这些人的数目呢，我们看到这7000再加一个人，在整个以色列几百万人当中呢，是一个非常少的一部分。那这是神所拣选的渔民的。那么这个拣选呢，这个在第二节当中呢，是告诉我们说他预先知道的百姓。这预先知道这个字我们在这个前面这个分享这个罗马书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他是在讲神的预知和预定的，是过去时，是在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确定的，不是现在来肯定的不是现在看着你的道德的好坏你长得特别漂亮或者是你特别有才华，或者是你非常有学问，或者是你非常这个富有来拣选你的，不是的。这是神主权的一个拣选。那保罗在这里强调，神没有弃绝以色列人，他是信实的。那今天这个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也是神所拣选的我们有没有思想过在这人海茫茫的这个世界当中，神就知道你的一切，神找到了你，神借着各样的机会环境使你信了耶稣，这个不是一个巧合。有人说，哎呦，我听了一篇道，然后这个听了布道会信了耶稣。我告诉大家，这不是一个巧合，这乃是神的安排，这乃是神的恩典，是神的一个拣选的。你和我信耶稣是得的永生的，是在整个人类当中是一个余数而已。那我们看一些经文， 马太福音这个7章13到14节，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很多。你引到永生呢，那个门是窄的，是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是很少的。所以信耶稣的人呢，在整个人类的一个社会当中是为数不多的人群，是余种。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个居住在这拉斯维加斯的这个城市当中，有人说这个华人是有6万，有人说华人是有10万左右的。但是你去看看即使是这些数字，在这个城市当中这有多少是基督徒的，有多少是信耶稣的华人。我想这个几个教会加起来的一个人数也是少数中的少数。我们今天这些蒙恩的人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呢，我们里面应该是有一种感恩的心的，因为我们并不比别人好到哪里去，我们是蒙了大恩的人。一个蒙恩的人不仅仅是应该是停留在嘴上说我是一个蒙恩的人，而是更要知道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这些渔民，他是有神的一个托付的。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个神的托付。我们来看这个第3、第4节的经文，保罗在这里呢是用先知这个以利亚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他的观点的。那么当时的这个以色列整体呢，是在属灵的光景，是在这个属灵的一个堕落当中的。这个亚哈王和他的太太呢，是这个皇后呢，是把这个以色列的国家呢，是引向这个属灵的堕落的。那使巴利这个崇拜呢，是变成合法化了，还有制度化了，百姓习以为常了，甚至把这个真先知呢，真的先知呢，当成以色列的一个敌人了。那么以利亚这个所面对的呢，他不仅仅是个人的一个逼迫，而是呢，是整个国家、整个国度整体性的一个背叛神的。那神的话语呢，压制了，忠心的人呢是被逼迫的，那敬拜的中心呢是被拆毁了，那么偶像呢充斥了整个国家，那百姓呢都是离弃神了，那这个神的百姓呢似乎被这个黑暗所吞没了，以色列就在这样一个属灵的光景当中呢，这个以利亚呢是深感着孤立无援呐，他看到这个先知都被屠杀了。祭坛被毁坏了，那偶像呢是被尊崇，便以为自己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仍然是坚持敬拜耶和华真神的。那他在这里是喊了，他呼喊了，他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了。那我们可以想象得出当时的一个属灵的荒凉，整个国家是在这个罪，现在这个罪案当中呢，是拜偶像的，对真神的敬拜呢几乎是断绝了。那这个。保罗在这个罗马书11章第3节，他所描绘的是这个以利亚的一个绝望，以利亚的一个绝望。实际上，神仍然是默默保守，为自己存留了7000个人，是未曾向巴利这个屈膝的。我们要注意的是，这里神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为自己的意思，这里很好理解的，没有什么复杂的。就是神为他自己的，不是为了别人。用今天的新约的话来说，这个加拉太书这个，今天这个怎么？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现在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活在我里面活着了。是神与我们同在了，是为他自己的。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举了两个渔民的例子，第一呢是保罗自己是渔民。保罗自己是渔民，他有主的托付，要向外邦是传福音的。第二呢，以利亚和这个7000人呢，是神所拣选的这个渔民，那他们的托付是什么呢？是不向巴利屈膝的，因为这里经文讲的非常清楚，是神为自己留下的。那这是神存留渔民的一个目的了，那么这个目的是为神的目的，为它里面有神的一个托付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分别为圣，抵挡世界的基督徒就是一个渔民。虽然我们今天这个不太有这个基督徒不一定到这个庙里去会这个拜偶像的，有些的偶像 不一定去会拜，但是今天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很多的偶像的引诱，有金钱的引诱，有人以为这有人有了钱这个什么事情都会做的，什么话都敢做的，为了钱什么都会敢去做的，有了名利这个引诱， 啊，这个所谓的这个自由的一个引诱啊，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啊。我们这个知道这个今天的美国的光景，与当时的这个以色列那个时候的光景是有惊人的相似的。美国曾经是一个建立在圣经真理之上的一个国家，啊，那么国之这个之初呢是一个敬畏神啊、尊崇圣经的这样一个国家的。许多的复兴呢和这个宣教运动呢都是从美国兴起来的，那福音呢从这里传到这个全世界各地的。然而这近几十年来，美国在属灵的层面它是渐渐的远离了神。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左派的意识形态呢是高举人的自由，否认这个真理的，那企图将这个圣经呢从公共生活当中呢是彻底这个排除的。我们是非常熟悉的 LGBTQ 的这个运动呢，是不仅仅是寻求个人的一个自由，更是把这个悖逆神啊变为一个合法的，好像是个合理化的啊，并且好像是在这个在要强迫每个人都能够愿意接受。那前几年这个同性恋这个婚姻的合法化，它只是一个起点。如今呢，甚至是鼓励未成年的孩子改变这个这个性别。公开反对神的声音是越来越强烈的，那嘲笑这个圣经，否定神的一个创造，推崇无神论，啊，已经成为一个美国的一个文化了。那就像这个以利亚所感受到的孤单一样的，今天如果是你是坚持圣经真理的，你是忠心的一个基督徒，在美国常常受到边缘化的。那么整个美国的属灵的光景它是持续堕落的一个当中的。坚持圣经的真理往往被人贴上一个标签的。哦，这个人是很狭隘的。啊，这个人是不包容的标签。啊，那甚至在这个职场，在这个教育的职场，在公共这个政策上面是面临着很多的这个压力和打击的。美国的祭坛就是教会了。现在也是在被拆毁。啊，都不是这个石头的一个祭坛。而是对圣经权威的一个拆毁。我们看到，其实今天的这个很多教会，它在真理上是妥协的，它是为了迎合世俗而逐渐放弃这个圣经的一个教导的，把世俗心理学包装好以后呢，是融入到教会当中去的。那么现在这个讲道在这个教会当中讲道，讲45分钟的这个信息呢，是被认为是一个老套的一个教会。那正道时间15分钟呢，是被人认为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一个信息，一个概念啊。我在这个十几年前，在 Golden Conway 读神学院的时候，正道时间是在15分钟到20分钟的时间的时候呢，是被我们的这个学校所批评的。啊，一个神学生怎么可以这个讲道只能讲15分钟呢？但是如今这样的教会是越来越受欢迎，这样一个事实，属灵堕落是如此的快，其实就是不过十几年的时间了，其实不过只有十几年的时间。当然，我不是说这个讲道就是无轨电车开下去啊，没有这个意思啊。然而，我们看到神在这个以利亚的这个世代呢，他保守了7000个人。同样，今天他也在美国，在世界各地保守他的渔民的。今天的基督徒就是在神的末世世代所拣选所保守的。刚刚我讲过，神对渔民他是有托付的，他是有托付的。保罗的托付是在外邦，是传救人的福音。保罗在这个11章当中他引用这段话是提醒我们，即便是整个世界都背叛真神，神仍然在他的恩典里面为自己存留这些见证人。渔民的使命它不是一个隐退，而是在世代当中坚守信仰，为真理而活。渔民的一个首要的一个特征就是不向巴力屈膝的，这就意味着在任何环境之下都是不与世俗所妥协的。古代的这个以色列人这个巴力的一个崇拜，对不对？是公开的一个敬拜偶像。那今天的巴力是什么？今天的巴力是现代文明的一个偶像，啊，这个是 LGBTQ 的这个思想运动，啊，同性合法化， 啊，堕胎被称为这个是人权，啊，这个是高举这个人本主义的，啊，否认圣经的真理的。那其次呢，渔民呢不只是要守住底线，他还是要极力的为主争辩，为主而活的。我们看到他保罗引用的是以利亚这个例子。以利亚在这个加密山上，他是面对450个这个巴利的先知的时候，他没有退缩啊，他没有说哟你们人多，我走了，你们厉害，他没有退缩，是勇敢的指出罪恶的，并且呼求神的火呢来焚烧这个祭坛。那今天的基督徒同样是蒙召的，要在这个世界的文化当中呢，在这个教育当中呢，要为真理要发出声音的。渔民他不是一个沉默的一个群体，而是一个宣告的一个群体，他是为神的一个荣耀呢，是要极力争辩的这样一个见证人的。这个让我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呢，我想到这个当代的一个见证人啊 ，Charlie Kirk， 他是不怕这个嘲笑的，不惧怕任何的嘲笑的，啊，攻击的，也不怕这个抵制的，他勇敢的指出美国社会的一个堕落的。美国社会怎么堕落呢？是远离圣经根基了，啊，是纵容这个跨性别啊、同性恋的，啊，推动无神论、相对论主义，啊，那么正在摧毁年轻一代人。他清楚地告诉这个年轻人，真正能拯救美国的，它不是新的政策，不是更聪明的策略，而是人心要回归真神，生命回归圣经的价值观。前几天，这个我们教会的这个一个团契当中呢，有一个姊妹发了一段这个查理·克克在人群当中的一段话，啊，那中文的意思就是说，把你的生命呢是交给主耶稣，每天读圣经，每天读圣经，做圣经告诉你所要做的去，啊，告诉人圣经所讲的话，圣经的真理，这个就是不是宣扬真理吗？这个不是要引人来归向主耶稣吗？查理·克克的见证，他是正是体现了渔民的一个使命的。他不仅仅揭露这个美国属灵的这个黑暗，更是呼吁年轻人要悔改归向耶稣基督的。他传福音，他强调唯有福音能够改变人的心的，使人从罪恶当中得到释放。他呼喊美国必须回归圣经的，必须回归到这个敬畏神的这样一个根基当中的。这个正是渔民所应该承担的一个责任，呼喊人回归真神呢，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呢。今天的基督徒要清楚，我们就是神所拣选的渔民，我们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我们自己啊，是为了神自己的一个荣耀的。这里经文讲得非常清楚，渔民是神，是为神自己在这个末世的世代当中是存留的。我们基督徒就是现今世代的一个渔民，神的托付就是要在这个黑暗的世代当中持守圣洁，不妥协，要在征战当中呢是不惧怕挑战的，忠心传扬福音的，使人回到神的面前。虽然这个查理·克克不一定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个殉道者，但在属灵的战场上，他所付出的代价同样是真实的一个殉道。我前一段时间在国语团契当中分享了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的一个经文，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各位，我们有没有想过，神为什么要造一粒麦子？一粒麦子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就是要他死啊，因为他死了以后，地里会长出新的生命，这是一个奇妙的安排，看上去一个非常平常的一件事情，其实这是神所安排的神迹。没有这样的一个神迹，植物它是不可能得到繁衍的。一粒麦子不落在这个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啊，这是一个通俗易懂的一个道理。一粒麦子如果不放进泥土里面，它永远是一粒麦子。在埃及的博物馆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埃及这个文物啊陪葬品，那么其中有很多3000年之前的各样的一个种子，那么这些种子呢 仍然是出土以后呢被摆放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原来三千年前是怎么样的样子，那现在还是怎么样的一个样子，被陈列在这个博物馆里面。那如果设想一下，三千多年前被放进泥土里面，那么这些种子啊，这个生命是有多大的果效啊，是不能想象的，弟兄姐妹。但是一直被封存在木乃伊里面，一直被封存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原来的一粒还是那样的一粒，没有生命的价值，一粒还是一粒，无论经过多少岁月仍然是一粒。耶稣在讲到一粒麦子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是可以看见一粒麦子，这个它有两个概念，一个是一粒麦子，另外一个是一粒麦子的种子。如果我们把自己看成是一粒不入土的麦子，它永远是一粒麦子，它不是种子。今天我们自称是基督徒，是渔民，就应该是种子的生命。换句话说，我们今天的生命是与基督是一样的。哦，你说这个挑战实在是太大了，我们怎么去死呢？如果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把自己的生命看为是一粒种子，还是一粒盖子，这个种子，是一粒麦子的概念。如果说是一粒种子，那我们就应该会带出更多的一个籽粒来了。你说这个是不是要我们成为一个殉道者？我还没准备好，弟兄姐妹，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说，一个殉道者是神所拣选的。我们这个是不是需要这个殉道者？不是你想做就做了。那是必须是神的有神的拣选的。殉道者在这个希腊文当中，他是见证人的意思，意思就是说，一个基督徒，一个为神所拣选的一个渔民，要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要去传福音，要为真理而去辩驳的，这是神对渔民的一个托付，目的是什么样？是为的是荣耀神的。我们再来看第三点，如今也是这样啊，第五到第六节，如今也是这样，这是什么意思啊？那就是神原来神在旧约当中是这样的作为的，那么现在也是这样作为的，照着神的拣选的恩典，还有这个余数在这个当中。那这个余数呢，它不是因为他们比别人更聪明啊，比别人更敬虔，乃是因着神主权的一个拣选的恩典。恩典的本质是不配得的一个恩惠。换句话说，神保留下来的这个渔民呢，不是因为他们比其他人更有能力、更忠心，而是因为神凭着他自己的主权的拣选，把恩典临到了他们的身上。第六节讲得更透彻了，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了，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保罗在这里用一个逻辑的一个对比法，那强调恩典与行为呢是相对立的。若是这个恩典，那就完全没有人的功劳了，那若是你强调行为的话，那就不是恩典了，都是你自己做的吗？保罗击碎了这个犹太人的一个错觉，他们自己以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一个后裔，他们遵循律法，所以神才会看顾他们。但是保罗在这里面斩钉截铁地说，不是的，是因为神的恩典。圣经里面这个有许多这个渔民呢，他们都是因着神的恩典而存留下来的。我们这个记不记得罗德这个人？罗德这个人，他在索多玛这个俄摩拉这个满城的人都毁灭了，只有罗德和他的两个女儿呢是被这个是蒙拯救的。这不是因为罗德这个人呢特别圣洁，事实上我们都知道罗德这个人其实非常软弱的这个人，不是因为他的这个特别的圣洁，乃是因着神的怜悯。渔民的存留不是因为你人的原因，而是神的恩典。这个在中国教会历史上，尤其是在这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教会呢几乎被这个取缔的，圣经呢是被焚毁的，不可以，家里面不可以有圣经的，这牧者呢是要被下到监牢里面去了，信徒呢是被逼迫的，很多人以为这个基督徒呢基督信仰呢就从中国呢就彻底消失了。然而几十年过去了，人们震惊地发现，地下乃是有许多基督徒他们坚持聚会的， 默默的传福音，啊，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是抄录圣经的，用手抄的。这就像神这个留下来的这渔民啊，他们坚持不是靠的人的一个力量，而是靠神的恩典的保守，使传福音这个火焰呢根本没有熄灭过。我们都知道，这个国内这个三自教会是1979年这个开放的，当时开放了以后呢，这个人潮啊是人潮涌动的景象。那个时候三自教会讲道的这个牧师啊，都是刚刚从监狱里面这个释放的，释放没几天呢，没有几天就说刚刚从监狱里面这个释放的。当时的牧师他们传讲的信息是非常非常纯正的信息的。有的牧师呢还担心这个多年这个没有聚会了，没有聚会了，到底会有没有人来啊？那明天教会开了，到底有没有人来呢？很多的资料和见证都告诉我们，当这个国内当时开放教会的时候，很多教会都是人满了。啊，在这个北京这个崇文堂这个教会，1979年刚刚这个被恢复的时候呢，教堂里充满了人了，许多人站在门口，站在院子口，甚至透过这个玻璃窗来听讲道的。有人描述说，几十年没有听啊，见过圣经了，一听到这个可以聚会，成百上千的人是涌到教会来了。上海、广州、城市，这都是一样的，教堂一开就爆满了。有的人凌晨，我记得非常清楚啊，这个有人告诉我的啊，这个、上海刚刚开始聚会的时候，1979年聚会的时候，有的人凌晨就来排队了，他为了只是占一个位置，就是主日的时候能够进去敬拜。弟兄姐妹，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尽管是环境不好，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教会被逼迫了，但是神的恩典保守了渔民，他们在地下，他们在家里默默的坚守神的信仰。等到这个机会一到，这些人没有消失，都出现了，一同来敬拜真神了，来见证神信实和恩典。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这个第五到第六节的渔民是照着神的拣选的恩典存留的，不是因着人的能力，而是因着神的恩典。弟兄姐妹，当你今天仍然看见有人愿意持守真理，持守福音，仍然是有人为真理而战，仍然是有人不愿意向这个世界妥协的时候呢，这就是恩典的见证。渔民的存在是在高声宣告神的恩典仍然在施行拯救，神的计划他根本没有是个失败的，因为神的恩召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这圣经告诉我们的话。我们来看第四点，渔民显明神的公义。我们来看这个第七节，这里保罗讲了两种人，一种是神拣选的人，就是渔民；一种是顽固不化的人，而渔民领受的是神的恩典。而这里保罗则特别指出了那些顽固不化的人，他领受了这个是神的什么呀？是咒诅，他们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所以保罗这个让人看到渔民和顽固不化的人呢，是领受的是截然不同的结局，是显出了什么？显出了神公义的一个所在。保罗在这个7到11节的经文当中指出，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着，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其余的人就成了顽梗不化了。那么接着呢，就引用旧约的经文了，神给他们这个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也不能听见，直到今日。后来又引用大卫的祷告，愿他们的这个筵席变成网罗，这个眼睛昏蒙，腰时常弯下。这里是描述了什么？这里是描述了一个人正是一个长期拒绝神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结果是心里是刚硬的，属灵是眼瞎的，最终呢是落入到神的一个咒诅当中去的。这个咒诅的内容非常清楚，他们的心是麻木的，不能再回应这个真理的，他们的眼睛 看不见救恩的，耳朵也听不见福音的，他们所追求的这个祝福呢，反而成了他们的绊脚石。那么这是顽梗不化的人的一个结局的一个写照。历史上也有许多真实的例子可以印证这一点。我们都知道这个苏联这个有一个这个斯大林啊，这个也是个独裁者啊，他一生是迫害基督徒的，推行无神论者的。在1953年他临终的时候呢，他的女儿呢这个叫斯维特兰特这个在场。据他的回忆呢记载，这个斯大林在临终的前几天呢，他的表现是极度的恐惧和不安的，甚至在病床上不断的挣扎，那似乎在与看不见的一个敌人好像在作战一样。他的回忆录更多的是强调了这个斯大林这个人呢，在生命的最后的阶段，他个人的一个极度的恐惧和孤独。你想一想，一个手握超级大国权力的这样一个人，在死亡面前他表现得毫无平安的，没有一点点平安的。这个正是罗马书当中所讲的眼睛昏蒙不能看见的一个写照。那么与此这个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神保守的一个渔民保罗就是这个神所保自己所保守的这样一个渔民的代表啊。在这个提摩太这个后书当中这个讲得非常清楚，他临终的时候他是这样讲的，我现在要被浇灌了，我离世的时候呢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幸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的，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我自信了，多确定了，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这也包括我们了，我们也是渔民了。对于死亡，我们看到保罗没有任何的恐惧，他反而是有极大的一个盼望，因为他知道自己在这个基督里已经得胜了。这就是渔民的一个特征，他们虽然是软弱，却蒙神的恩典保守，在地上死的时候呢，是充满了平安与盼望的，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是死了，他们是其实是死不了的。今天的渔民，今天基督徒其实是死不了的。他充满了盼望。弟兄姐妹，罗马书第11章让我们看到有两条路，一条是顽梗不化的那条路，最终落到神的一个咒诅和恐惧当中的；一条是愚民的路，是在神的恩典里面得保守的，直到面对死亡的时候呢，他是也充满了一个盼望的。愿我们都不做属灵的瞎子，乃是神所拣选的一个渔民，在世代的黑暗当中呢，为主做美好的见证，直到得的那永远的一个冠冕。我们基督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信实的主，纵然以色列人许多人背离你，你仍然为自己存留渔民，显明你从没有弃绝你所拣选的子民。今天我们得以站在你的恩典面前，也是因着你的怜悯和拣选，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我们求主保守我们，像当年的渔民一样，不向这个世界妥协，不向世俗妥协，不向偶像屈膝，乃向独一的真神。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是显明你的信实、你的托付、你的恩典和公义，使我们的生命成为你荣耀你的一个见证。我们求主使用我们，使我们的教会真正成为一个今日的渔民的这样一个教会，在黑暗当中发光，在黑暗当中持守真道，在这个称恶为善、称善为恶的世代当中依然刚强，为你的名忠心到底。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